我们遇见试探，原文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就是当这个邪恶势力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试探的状态。不叫我们陷入，就是不要让我们里面发出相同的东西去对应这样的事情。因为世界的系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世界上的做法都是用世界的系统。当你被这样恶待的时候，你就会引起相同的方式去恶待对方。但是以神的角度来看呢，是不是都一样？其实是一样的，除非我们转向神。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才会开始有一个出路。从神的话语当中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逃离这个试探，不是神不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我们招惹凶恶，对吧？当我们招惹凶恶去卷动那整个黑暗势力的时候，他的攻击就会怎样？更大。那这里大卫讲到个人的部分，看起来好像是个人，其实从个人到群体都是如此。因为邪恶势力一旦它搅动的时候，它是连结在一起的。从第二节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。这里就用了一个对比，隐藏跟什么？暗谋。好，那暗谋他们就是私底下就是连结起来了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这个他们就是指作恶之人跟做罪孽之人的扰乱。好，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恶人。恶人他们当他们兴起的时候，但是他转向神，求神怎样在这个暗谋当中将他隐藏。暗谋跟隐藏，这有一点对比性的话语。那第三节就讲到说，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。大卫就形容说，这些私底下的暗谋，这些私底下的连结，这些邪恶的势力，他们集结的时候，他形容他们像什么？像刀，刀是非常的利，剑呢是非常的快。所以这些恶势一发出的时候，是又利又快的。这些是透过什么？苦毒的言语，其实就是什么？不公义的，不公平的。很多错误的误解，事实上是带着他们自己的私心，想要怎样攻击大卫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有时候看现实的环境是这样子，在一个时间点内，在一个环境内，看起来这些邪恶势力是得胜的，对吧？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底下，基本上是不好受的。比如说当我们处在战乱的时候，那仇敌可以任意的拿枪，就是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恶人，不管你是义人，反正就是乱扫射。那彼此在互相对待的时候，我们处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我们会看起来邪恶似乎是胜利的，对吧？那是当时的现实，但是我们如何脱离开这个现实呢？除非我们进入永恒的眼光。所以这个诗篇其实在讲这个事实，这个事件，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，当我们处在一个攻击的环境底下，似乎看不到神的掌权，似乎看不到神在当时就施行的审判，对吧？那这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情绪。如果我们情绪在这当中无法处理它，你无法进入这个光明的思考，你无法进入神的心意里面，容易引发出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内里的什么隐藏的邪恶就被勾引出来了。所以大卫在这时候非常清醒，他知道人向他发出攻击，但他要怎样转向神，向神发出祷告。但是他也把他所感受到的、思想到的事情，就是跟神说，所以他求神把他放在什么神的隐秘处，将他隐藏起来，然后能够使他脱离这些作恶之人和作孽之人的，不管是暗谋或者是扰乱，因为他们磨舌如刀，也就是他们彼此就会怎样商量起来，以自己为对。那这就一个特性。当邪恶聚集的时候，当他们彼此商量的时候，他们几乎就在自己的蒙蔽里面。在什么蒙蔽？良知蒙蔽也好， 光明的蒙蔽也好，他们几乎就进入这个黑暗的漩涡里面，所以在里面他们就会怎样，彼此就认为彼此做的都是对的，那他们彼此用彼此的话语，苦毒的话语互相 去印证了他们所要做的合理性和所要做的攻击事情的合理性。那邪恶的状态就是如此，当他们彼此商量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对啊，而且大家都是同一鼻孔出气，所以当然就容不容易看到神，很不容易看到神。第四节，要在暗地里面设完全人，这里就讲到完全人这个词了。完全人就是什么？神的义人，就是对向神的。当我们对向神，愿意在光明当中不以恶待恶，不让邪恶在我们里面发出的时候，看起来请问你是不是弱势？几乎是弱势，看起来是弱势。那这时候只能求告谁？神将我们隐藏起来，因为这些人在暗地里，这里就讲到暗地，那他们忽然的设他并不惧怕。为什么他们不惧怕？就像刚刚所讲的，当这些邪恶开始连结，开始互相之间怎么讲，商量起来，连结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？以自己为对。所以这里的不惧怕就是不怕神的，不怕这个恶事 在神的面前，神会如何的审判，会如何的去做。那他们也在这当中不惧怕，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已经被什么掩盖了，被自己的意念，被自己的话语所蒙蔽了。所以为恶之人连结的时候，最大的危险就是在这里。好，那当他们被蒙蔽的时候，当然他们就不怕了嘛，他们不怕神，不怕这些审判。那他们彼此还会怎样？第五节，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，他们还会互相的称赞对方，你想得真好，你的点子真棒，我们可以做的，其他人就会怎样，贡献更多的恶点子，就开始怎样，彼此连接起来越来越大。那他们彼此的勉励就设下了什么恶计，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够看见。也就当他们彼此连接在一起，他们每一个人的良知几乎都被自己的邪恶所什么掩盖了，所以他们彼此在一起说的时候，又互相去印证的时候，人容不容易脱开这个环境的捆绑？是不容易的。大卫也很了解这个状态，所以他向神也说出来之外，他也写下诗篇，要我们看懂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些连结在这里面的时候，几乎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道理，几乎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对错。好，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独裁者，是不是如此？别人也不敢讲，然后在他身边的都是谁？都是附和他所有邪恶意念的。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不对，他被摆在一个权柄上的位置，基本上是很危险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神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，首先要熬练的是我们的品格，要有如神一样爱的品格，因为这是最开始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品格，我们就透过智慧聪明，透过我们的权柄，那所发出来的会是什么？难怪人家常会讲说，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，不是权力的问题，是什么的问题？是心的问题。心里面自己还若是隐藏的时候，它不容易发出来，等到它发出来有人附和的时候，它就更容易发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状态，叫做扩大器。权力也好，成功也好，金钱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性也好，它会成为我们内里面的生命的扩大器。你一旦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会把你里面所隐藏的这个东西全部放大出来。而且当你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跟你一样的人，他还会怎样？有加强的效应。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没错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若啊不，爱情什么什么说，然后自由，然后反正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，也就是说连命都不要了，你没命了，你要什么？所以就会去做什么？ 一些极端的事情啊，当然那是一个冷战时期的口号，好，就是要人怎样，你就是要做一点什么极端的事情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回到神的心意里面，什么才是良善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在生命当中发出来的。很多人 也觉得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，就像还没成为保罗之前的扫罗，请问你，他是为神发热心还是为自己发热心？几乎是混在一起的。但是对当时的教会来讲，他是逼迫教会的，对吧？所以 他基本上是觉得自己是为神发出热心，但是这个部分是被什么蒙蔽了？被自己的看法蒙蔽了。因为他就是去分对错嘛，分他没有去留意到神要做什么，他是吃善恶树，他不是吃生命树，所以在这当中，他去评断谁对谁错的时候，我们的脑袋逻辑通常是寻索别人的对，还是寻索别人的错？如何证明自己能够站立的稳？你就要，就算有100个答案，至少要满足90个是别人的错，10个是别人的对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。但是公平吗？公义吗？正直吗？恐怕就不是了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我们情绪满的时候，大卫就很清楚，当他情绪满的时候，这是他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他起来祷告神。虽然外面的环境现实还是如此，这些作恶的人对付他，甚至他觉得是很无辜的，但是这也是他很危险的时刻，因为如果不对向神，结局是什么？他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大卫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，他对向神，对向神呢，他讲的这些似乎都是事实。好，那每一个都会让自己看到、想到啊，这些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啊。在这不好底下，自己似乎是弱势的，但是即便是这样子，他祷告的对象是神，他在这样的恶势底下，他是只是沉沦于这些恶势，还是在这恶事当中他慢慢的对向神被拉起来？我想就是后面这个。所以他即便向神讲这个，他的内心里面想的也是神。好，所以他是用祷告的形式把这些说出来。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。好，第五节，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够看见。他明白他们底下私下商量，其实会弄出很多的计谋的。那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极力图谋，我们是极力图谋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接近他们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且是一群人一定会的。我们知道当恶势就是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，这种恶势力的连结更是什么清楚的。好，甚至在战争的时候发明出来的武器都是最致命的，有没有？那到底对还是不对？感觉好像要用公义去惩罚对方，对不对？但你的公义是什么公义？是以自己为对的。所以有时候仇敌就是把我们推入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里面，为了证明自己是对，就必须要除去别人的力量。所以希特勒为了证明阿利安人是最优秀的，唯一的方式就是把看起来很优秀的犹太人完全除去，才能证明他是优秀的。里面的运作就是如此啊，所以他就做出了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屠杀600万的犹太人。但这个国家它的基础基本上是基督教国家，它是在当时几乎是神学最发展的国家，但却做了最堕落的事情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心中所存的，我们在现实当中给自己找理由要去行出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，没有对向神，我说重点就是没有对向神，所出来的东西到底是良善还是邪恶？恐怕邪恶居多。好，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些人都是极力图谋的。那他们个人意念是什么？是深的。深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看不出来。事实上神看得出来吗？觉得看得出来。但是当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的时候， 他都觉得我们所设的谋，没有人能够明白的，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很厉害的，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、某种谋略去做什么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举希特勒，他要杀害犹太人，他是一步一步来的。从他慢慢的开始掌权啊，不，还没掌权之前，他就在慕尼黑就开始去散布一些恐怖的言语，然后就看看反应。当这反应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当中掌权。开始掌权的时候，他也不是一步就把他们送进毒气室，他是不是一步一步设局？好，集中营呢，慢慢的开始去控制他们，最后就把他们推向什么死亡？那里面其实他所藏的就是对一个民族的痛恨。那这种观念，这种邪恶的观念，在他里面其实是不断的隐藏的。但是终究等到战败之后他们痛定思痛，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，付的代价好大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，我们在被邪恶对待的时候，恐怕我们也要付上相同的代价。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，他这样做太可恶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，但我们可以应该做什么的思想的里面，到底是对向神，到底是从神的心意，还是我们的心意？所以神帮助的是什么？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向神心存诚实的人。你有为恶的能力，但你要为恶吗？你有表面上的公义，你里面藏的是非常深的暗谋，但你要如此做吗？好，当你不这么做的时候，外面环境看起来有没有改变？没有，还是一样，你还是处于弱势。但是在这个弱势当中，就来到了第七节。好，所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，好像反复在讲这些敌人所做的这些事情。可是最重要就是转到了第七节，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。
但神要赦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
好，到这边，那第七节这个但字就非常重要了，把但字圈起来。但神要赦他们，他们用箭用刀射大卫，大卫向神应该说用同样一个发字好了，他们 向大卫发出箭，向大卫发出刀，大卫向神发出祷告，神就发出他的审判。但是不是在当时？不尽然。但是在永恒当中，终究神的审判是真的还假的？完全是真的。所以时间拉到永恒里面，这些事情神的公义都是审判，都是彰显。所以第七节，但神要赦他们，赦他们就是以审判临到他们，他们必忽然被箭射伤。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词，包括这个忽然就对应到第四节，他们要在暗地里赦完全人，他们忽然赦他。好，这个忽然就对应到神，他的公义也会忽然临到，就是他在地上的年日之上都是在神的手中。神是掌权一切的神，他暂时可以得势，但永恒里面为恶的终究是要进入审判里面。所以当他把这个思想转向神的这个属性的时候第八节，他们必然半跌，他就看见了这些人必然进入什么？这些恶事的里面，为恶的就为恶所困住了。当你在这当中发出应该说私欲若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，对吧？这个逻辑就下去了。好，所以当他们不悔改他们所行的，他们仍然如此的做，而且连结在一起彼此蒙蔽的时候，最大危险是彼此蒙蔽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执意要做这件事情，但神的审判也发出了。好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自己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那个所害就是他们所设的恶谋，神查不查看？神都知道，神查遍万事。我们的安稳就在于神是查遍万事的神，但我们不要只纠结于当下，只纠结于一时，我们必须要看见神的属性在永恒当中的作为。 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警戒自己，不要任意去做恶事。不要以为他们可以这么做，我也可以这么做。不要以为说，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，哎，我也是人，基督徒也是人，我也可以做一样的事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就给自己这个理由，这个台阶下，我们就做了。做了之后，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对还是错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不在那时候警戒自己，那真的很危险。但也要看见那些行恶的必被恶所困住、绊跌，或者是所害，然后。凡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，那个摇头的意思就是嗤笑他们，就是你看看他们做的事情，就摇头嘛，就嗤笑嘛，笑他们，终究会看到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众人都要害怕，那众人害怕什么？众人害怕这位神，他是公义掌权大能的神，那个害怕应该是比较像是敬畏。好，如果用敬畏，其实不管是敬畏或害怕也好，它原文都是同一个字。好，英文都把它翻译成 feel， 但是它就是什么？敬畏。众人看见都要敬畏，敬畏什么呢？敬畏神的公义的属性，而且要怎样传扬神的工作？这里就讲到说，神公义的审判必要发出，终究时间看长、看久、看长了，就会看到神仍然在这地上会行他的公义审判。虽然他暂时给这些恶人机会，要他们做什么？悔改。但如果不悔改的，终究还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啊，这些恶人干嘛给他机会？那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很公义的方式去看别人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想想自己啊，我们没有干过坏事。那如果我们一干坏事，上帝就立刻出手，那我们还有机会吗？那我们都希望上帝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不给人机会吗？所以有时候在邪恶势力底下，我们确实是要暂时忍受，但是这时候不可失去信心。这时候不要以为上帝没有掌权，不，上帝仍然掌权。所以处在不好的世代的时候，比如说以色列，耶稣那时候，以色列的当时处在这些希律王的权势底下，好过吗？你会觉得弥赛亚来了，但伯利恒两岁以下孩子都被杀死了，对吧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有时候我们看邪恶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会只看一时。神啊，亚伯是你所爱的，对吧？该隐没那么好，没有亚伯那么好，但是请问你谁活下来？该隐活还是亚伯活？神所爱的亚伯他被杀了，他的血从地里面发出这些声音，到如今都向我们说话，说什么？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在当时看起来，亚伯似乎好像是什么被邪恶所胜了，但我们现在知道那时代过了，现在很久了，到底是谁是圣的？谁现在与神同在？亚伯还是该隐？对吗？是亚伯吗？该隐为恶了，终究要进入审判。即便在当时感觉好像是神爱亚伯，他厌弃了该隐的礼物，但谁活下来谁死掉？好像是亚伯死了，好像他比较衰。没有，我们必须要把时间放长，神终究是公义的。所以人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要明白他的什么属性，他的作为，他是掌权的神，他在我们心里面说话，我们的良知其实是知道的，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，即便这些现实，这些意识是邪恶在赢的，但是你必须把自己放进一个神的更长的时间里面，你会了解到神终究是掌权的。那神若给人机会，要的是人悔改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神若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？包括我们自己，神若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？但在他有赦免之恩，是要叫人敬畏他。最重要的是从我们里面发出对神的敬畏，然后去传扬他的属性，传扬他的作为。他的作为是什么作为？救赎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， 救赎跟审判是不是同一件事？当你不接受救赎的时候，审判有没有临到？已经临到了。好，所以耶稣在哪里讲？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，他们不接受耶稣啊，他们不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审判有没有在他们身上？已经在他们身上了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，请问你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咒诅有没有在我们身上？有没有？在啊，咒诅在，审判执行只是时间的问题嘛。什么时候执行审判，那个是神还留着时间给我们去悔改，但是咒诅确确实实在我们的身上。咒诅就好像你拿到红单，红单拿到了不是说摆在桌上可以继续放着的，你如果不去缴钱，后面追上来就更大，对吧？所以咒诅就像红单一样啊，在我们的身上啊，但是神透过他儿子就把我们红单拿去了，拿去之后他就去缴了，所以他钉上十字架就是把红单的钱缴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被释放得自由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不接受这个救赎的时候，其实审判就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救赎跟审判是同时发出的，救赎跟审判同时发出，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。所以他明白他的作为。第四节就讲到说，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什么？夸口。这里就对比到第九节的审判，第十节是什么？救赎。它就是同一件事情，救赎跟审判是一样的。所以当第九节审判不接受的时候啊，不，对不起啊，你不接受救，应该说不接受救赎的时候，审判临到。但你接受救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神是审判一切的神。所以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。这里说什么？就是里面是因谁而仍然回到那个情绪的安稳里面？因上帝。即便在当时的现况看起来邪恶是赢的，请问你，这个操练在我们生命当中重不重要？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操练出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当你情绪高涨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往往不是你事先能够预料的。情绪失控，失去意志力，你可能当下就作恶了。作恶你会觉得情有可原，但做出错事就是错事。恶罪行一发出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神的永恒里面，在上帝的宇宙里面，它会不会消失？永远不可能消失。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都是什么？他付代价的。因为罪被赦免不能凭空被赦免，凭空被赦免就说明了上帝就不公义，对吧？罪如果白白的就这样子消失了，那就表明这位上帝不公义。但上帝向来是公义的，他不可能不公义。所以我们罪要被赦免，就必须有人付代价。红单写出去了，可被随便撕掉？我们都知道流水号写出去了你就不可能让它凭空消失，对吧？他要处理都有他的程序的。好，这只是我用地上去比喻啦，事实上就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干出坏事的时候，除非我们悔改，但悔改的背后是神付代价，都归到耶稣的身上。他是受刑罚、受鞭伤，他是付出这个代价，好让我们怎样有机会走下去。所以当人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想到神必审判的时候，当你不接受救赎、不改变自己、不悔改的时候，这审判必然发出。所以原来在上帝创造的国度、创造世界里面，有些道理是永远不会变的，它不能震动的果只会越来越显明的。所以他就因耶和华欢喜，并且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怎样？靠着神的名夸口，都要因神的属性、美好的属性夸口。所以这里就不会在一时之间、在现实之间被邪恶所胜，或者是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现实的眼光跟一个永恒的眼光。一个当仇敌发出攻击你的时候，这仇敌你也可以讲是个人，人，你也可以讲灵界， 你也可以讲民主国家，从小到大，从小范围到大范围都有可能。但是当我们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仇敌向我们发出攻击，我们要向神发出祷告。当我们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在永恒当中神必发出他的审判。这个逻辑，当我们像大卫一样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警戒自己，我们就会敬畏神，不以为恶小就为之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一个保障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在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透过大卫啊，真真实实的写下了啊这样的一个诗篇。主要让我们知道说，当啊被遭遇到这些恶事，当这些攻击临到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几乎是啊大叫出来，他心里面是满了各种惊慌、恐惧、害怕的情绪，但是他不向神隐藏，他仍然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写下这个诗篇，他向神啊这发出一个祈求祷告，他甚至说：“听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大叫。”我要将我的情绪告诉你，然后他也了解，他也 将他所看见、所思想到啊敌人所做的事情，也诚诚实实的告诉神。但他里面被神的灵引导，他就转向神，他就看见，他就明白，即便在当下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他从灵里面已经看见，这位公义的神必要审判这一切的恶事。如果他放纵自己的心去与这世上的人去拿起世界的系统，在当下可能大家看都觉得合理，但在神看却是永远要啊，永远一个错误发出，是会受神审判的。所以他就警戒自己的心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常常警戒自己的心，也留意自己心中所发出的这样的意念。当这意念浮上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去合理化它，不要以为我们跟我们所做的是跟世界上人是一样的，是大家都如此做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，就是对向耶稣基督。你告诉我们，那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但是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你让我们 走小路进窄门，让我们坚持在神你的道路当中，用的是我们进入永恒的眼光里面。神你带领我们常常操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对焦，对在神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不去招惹邪恶，我们不陷入试探里面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主啊，你的救恩已经发出了，就是要救赎那属神的儿女，那完全人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。我相信你的手、你的掌权都是真实的。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，献上赞美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
我们一起来。